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这堂课是解经应用的课程，因为不论我们是教导、门徒训练、辅导，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应用神的话语，都牵涉到我们先按正义来解释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应用是准确的。因此这堂解经应用的课程就是为了这样的需要而预备的。
第一堂课我们要讲解经的黄金原则，上下文。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需要学习如何来解释圣经呢？因为不学习，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的解释经文，经常是断章取义，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啊。那你对圣经的理解，你对圣经的应用都是偏差的，这个带给自己还有教会的亏损都是很大的。
断章取义、错解圣经，会给个人、教会带来很大的偏差和亏损。那么这些错误的解经哪里来的？怎么样能正确的解经，以至于不会带来错误的解经和应用？唯有正确的解经才会带来正确的应用。
那我们接下来给你举一个错误的应用解经的例子。
有位弟兄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出国，这个时候呢，他读到一节的经文，很高兴地告诉他的朋友说，上帝给我话了啊，他告诉我不但是要出国，而且连到美国都告诉我了。他的朋友听了很好奇，有这么稀奇吗？他说当然，你看那天啊，我读到出埃及记13:11，那里说神啊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美地，这个迦南美地不就摆明了加拿大的南边的美地，就是美国嘛。所以神不但是告诉我要出国去美国，都告诉我了。所以从这个例子你就看到，错误的解经就带来错误的应用。
学习按正义来解经是很重要的。什么是按正义解经？就是说你要读出来圣经作者在这个经文里面想表达的意思。思义解经，或者有人会说是灵义解经。思义解经就是你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经文里了，其实根本不是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好，那我们学习解释圣经就是要学习正义解经，要读出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意思。
老师讲的这个灵义解经、思义解经啊，就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然后告诉别人说，你看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那这个很麻烦，你有你的意思，我有我读进的意思，谁也不知道谁才是对的。那我们要正义来解经呢，必须要对圣经先有一个宏观正确的认识。圣经与一般的书不同，被称为是天下的奇书。为什么？因为圣经啊，它是圣灵启示的，但同时是用人的语言写下来的。
圣灵启示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个特点，圣经有它的超然性啊，因为是圣灵所启示人的，所以它超越人间一切的智慧啊，它有它的超然性，它有它的权威性。圣灵所启示人写下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具有权威性。圣经虽然是66卷书，有将近差不多40位作者来写成这本书，但是前后都是一贯的，它有合一性，绝对不会说前后矛盾，不会发生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
那么在40多位作者横跨15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就认识到圣经不但是圣灵启示的，有它的超然性、权威性、合一性，是神对人讲的话，但同时呢，又是人的语言写下来的。在1500年的历程当中，它有历史性，它有每一个作者他所处的环境的人文性，又因为作者的身份、地位、文化环境的不同，呈现的文体也不同，所以它又具有多样性。那这个对圣经基本的认识，我们是要先掌握好的。它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借着人的语言写下来，是圣灵在里面默示的。
我们来看早期的教父，比方说这个 Oregon 啊，是在主后185到254年啊，他早期的教父可能就是他很注重圣经的权威性，忽略了圣经的人文啊，人是透过人的语言写成的。那他们解经因为忽略人文性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子的解经，
也就是把所有圣经里面的话都认为它具有特殊的神特别的意思在里面。举个例子，当他看见圣经的话说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个其实是当时历史的一个事件的描述啊，就是耶稣在最后啊上十字架以前进耶路撒冷。那他看了这句话，就认为一定是有神超然性的启示，所以他就有这样的解经。他说耶稣骑驴就代表神的话，进耶路撒冷就代表进入人的灵魂。那么也许乍看之下，哇、哦、这个很有亮光哦，啊，我们都读不出来哦，啊，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啊思义解经的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因为他忽略了经文只是在描述耶稣在历史上骑着驴啊，应验预言啊，进耶路撒冷，但是呢，这种思义解经呢，就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而不是读出圣经原来作者很简单的描述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要学习的是正义解经啊，啊，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很标准的一种思义解经啊，很多是凭空想象，但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
讲到这个亮光啊，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特别要避免追求这种个人独特亮光啊的危险。像过去有一个年轻人呢，曾经解释耶稣吐唾沫去在地上和泥然后医治一个瞎子的经文，他就这样解释，他说耶稣吐唾沫啊，呸，这个吐出来掉到地上， 就像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从天上降到人间，啊，呸，倒下来。那么到了地上以后呢，和泥，和泥就是表示说，道成肉身的耶稣活在人间，啊，匆匆忙忙的有恩典和真理跟人来往，啊，那么这个之后呢，就会产生医治的大能，所以呢，把它涂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叫他去洗，就能使他看见。哇，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解经是吧？这个年轻人也觉得挺骄傲的，有这个独特的亮光。当然，今天我们学完正确的解经，回头来看呢，就知道这个是啊偏差的失意的解经啊。那个年轻人就是过去的我哈，所以现在呢，我也悔改了。那提醒同学，切记不要追求这种个人独特的亮光、私意的解经。不但是个人，教会的整体，包括领袖，如果缺乏正义的解经，那么也会带给教会，导致教会真理不彰。真理不彰的结果呢，就是教会会藏污纳垢，成为一个真理不彰的，不能成为圣洁荣耀神的教会。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正义解经就显得是何等的重要了。
解经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上下文啊，上下文是黄金原则。说起上下文呢，它其实不单是应用到解经的原则上，事实上人跟人之间我们平常的沟通，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没有了上文下理，我们彼此之间是无法沟通的。
比如说我们人跟人讲话，如果不顾上下文呢，那经常就会出问题，闹笑话。也许同学听过，过去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被邀请去参加寿宴啊，这个女主人的寿宴，所以这个人呢，当时的文人雅士啊，都啊习惯啊提笔挥毫写祝贺的话。这个人一上去啊，提笔就写：“这位婆娘不是人。”哇，这个宾客全部哗然啊，他怎么写这个呢？哎，这个人不慌不忙写他下一句：“却是仙女下凡来。”哈哈，这些宾客才恍然大悟啊，这个爆发出如雷的掌声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只讲上半句不管上下文的话，上面这句话是很不客气、很不礼貌的话，会造成很大的误会的。但是上下文都放在一起看，哦，才明白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夸赞这个女主人非常的漂亮，真的好像仙女，已经超过一般凡人了。所以上下文不但是沟通的基本常识，也是解经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在解经时候说的上下文，其实是包括近的上下文和远的上下文信息的一致性。因为我们说过了，圣经虽然有将近40位作者，66卷书，但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那就是圣灵。前后圣经的信息是不会有矛盾冲突的，所以才包括近的上下文跟远的上下文。那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解释圣经，只有在关注这一节，然后就开始望文生义，而没有顾虑到说这一节跟他的前后节的关联，还有跟前后章的关系，以及在整卷书里面这个作者他的思想主题信息是不是有一贯性。 还有包括跟圣经所有其他经卷的记载的信息有没有冲突矛盾啊，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近的上下文跟远的上下文。近的上下文就是这一节跟前后节前后章跟它的这一卷书里面的一贯性的，这个叫近的上下文。远的上下文就是讲到跟所有圣经的书卷的一贯性，这个叫远的上下文。那我们看到很多人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只专注这一节，他不管近的远的上下文，这个是要避免的错误，也盼望透过这个训练以后，我们越来越少犯这样子一个断章取义，只看一节不敢不看前后文的这样的错误。
除了坚持上下文的这个把握这个原则之外，不论我们看到什么思想或者讲论或者解经，你还需要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看到的这个讲论啊，这个解经，这个看法，它是怎么定义的？它的这个定义是不是合乎圣经整体的教导？那么通过刚才讲的有这个对圣经整体上下文的一个概念，我们很容易就分辨出来很多的错谬，包括断章取义的解经，都在于在定义上它就已经偏离圣经整体的教导。所以一个是上下文，一个是常问定义，盼望同学掌握这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练习题，在练习题里面来思考怎么样来分辨。头一道练习题，这是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在教会里面也开始流行的一句很简单的话和概念，就是说家是讲爱的地方，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虽然看不见大家举手哈，但是如果我现在问说听过这个话的举手，我相信很多人都举手哈。那么这个说法，我们看见这个说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了，这个说法合不合圣经整体的教导啊？他对爱对这个理是怎么定义的？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两方面的原则来思想的时候，很快我相信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讲法是不完整的，这个讲法是不完整的。为什么？因为你很快就会想起哥林多前书13:6，在那段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爱和真理的关系，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也就是说真理和爱是不分家的，不可以拆开来讲的。哦，讲爱我就不讲理了，不行的。因为真的爱一定离不开真理。换句话说，从定义上来讲，当我们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们就问这个理是什么理。如果这个理不包括圣经的真理的话，那这句话本身就有很大的错误了。所以用这个练习题来帮助大家，以后不论遇到什么讲法或者解经，你就要问这个合不合圣经的真理，这个上下文还有它的定义是不是在真理的里面。
我们要很小心来定义什么是爱。和圣经真理的爱，它是有方向，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方向，是有范围的，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有原则的，就是要讨主喜悦，追求圣洁。是有目的的，是要除掉罪，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对真理的和真理的爱有正确的认识，就不会犯那一些很多人犯的错误，以为基督徒的爱是滥爱， 是可以包容罪恶的一种不合乎真理的这种什么都可以的爱，这是错的哈。因此你怎么定义这个爱，其实你要回到圣经里面整个的教导，合乎前后文近的远的整体的教导是不是有一致性啊？所以我们再次的强调，和圣经真理的爱不是说你做什么我都可以，我都纵容你，这种滥爱并不是合乎圣经的爱。
那么接着这个话题啊，合乎圣经真理的爱，它有个目的是要除掉罪。那我们就来到第二个练习题呢，就是对于这个遮掩罪啊，有很多错误的理解，以至于带出来错误的应用。比如在彼得前书4:7-8，经文是这样说的，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接下来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两节经文大家很熟悉，而且有很多的解经和应用，他们会说，你看这里明明写的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此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或者教导圣经的人，他就是这样来解释这个经文。他说，你看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发现有犯罪啦，同居啦，淫乱啦，甚至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个犯罪的情形，我们就要宽容，要接纳，你不要处理，因为这里圣经教导我们要把它遮掩许多的罪，你爱的话你就要遮掩，不要把它宣扬啊。那很多人就是这样来教导的。那这样的一个解经，这样的一个教导和应用，合不合圣经整体的教导呢？你就要思想上下文，你要思想定义。
我们要从圣经整体的教导来思想啊，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一节新约的用法其实跟旧约箴言10:12的用法是类似的。那箴言这里是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你可以看到挑起争端跟遮掩过错两个是相反的，意思是本来没事的，可是因为你有恨，你就会挑起来彼此之间的这种对立。但本来即使有一些小小的过错，因着爱，那么呢，这些过错就不会被扩散，不会发展成彼此的争端。类似这样的用法呢，也是在箴言里面的15:18，这里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本来一点小事情，但是一个暴怒的人呢，他就会扩散啊，会挑起彼此之间的你争我夺，彼此之间的仇恨争端。但是一个谦卑懂得忍耐的人，他忍怒的人呢，就会让这些本来会引起风暴的而停止了纷争。从这两节的亮光，你就可以明白了，其实遮掩一切的过错跟止息纷争的意思，它是非常类似的用法啊，不是说罪来了我们就当作没看见，而是说因着爱的缘故啊，那么我呢，我不会去挑起彼此之间的争端，不会去让恶来扩散。
刚才我们从这个字出现的字义啊，出现的经文里面来看见，它是一个在箴言里面是一个对比来的。那么如果按照原来的说法，一有这些罪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掩盖起来啊，不要宣张，那么跟整体的圣经的教导就是违背的了。比如你看哥林多前书5的经文，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然后接下来他说，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啊，他都已经判定了他们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罪，然后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那这个就是相对应的一个啊，他有这样的罪以后我们怎么对待他，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也就是弟兄姊妹肢体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也就是说，圣经整体的教导不是看见罪恶，教会里面有罪恶就掩盖起来，而是要判定，要核实，然后带来一个判定和审判，以及相对应的一个对待，不是完全都掩盖起来。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也很清楚的对这方面有教导，让我们看见不是说有罪就凭着爱把它遮掩起来。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指出他的错来，他若不听，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接下来请注意，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不是说遮盖起来不理会他，这里还讲得更严重，耶稣说要捆绑和释放，这是指给使徒和教会有一个权柄来处理，来面对这个罪恶的问题啊，教会有这一个属灵纪律的这个权柄。可见不是说当教会或者个人有罪恶出现的时候，就要凭爱把它遮盖起来，都不要提，都不要处理，完全不是合乎圣经整体的教导，不但不合乎保罗的教导，更不合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个例子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对某一节经文的解释要符合近的上下文，还要符合远的上下文，就是其他圣经经卷是怎么样来处理罪恶的。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保罗还有耶稣都提到要处理罪恶啊，对于信徒犯的罪都要处理。明白了这个观念，那我们就知道说万物结局近了，要谨慎自守啊，警醒祷告，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段经文就不能拿来做信徒犯罪要掩盖不要处理，不能拿这个来作为解释跟应用，因为是不符合整体圣经的教导的。
那么要怎么样正确的解释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呢？这里的爱跟遮掩的关系是说，因为彼此切实的相爱，使得这个罪在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发生，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就因为爱的缘故把它遮盖，让它不产生了。也就是说，因为确实相爱，我看见你有这样的罪，我提醒你，弟兄啊，不可以婚前同居，姐妹啊，不可以犯淫乱的罪，哦，你受了警戒了，然后你就离开了罪恶，你就不犯那个罪恶。那这个罪呢，就因为我爱你的缘故，提醒你，警戒你，以至于你没有犯出来，那么这就是爱能遮掩许多罪的意思。我们再看几段圣经的经文，你就更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了。
雅各书5章20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就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遮盖许多的罪的前提是先让这个失迷真道的人能够回转，也就是帮助他从悖逆神的道路转回。 然后开始走合神心意的道路。可见这个遮盖许多的罪，绝不可以当作是反正他犯什么罪我都当作没看见不处理，不是的。一个人能从失迷的真道回转，一定是来自于听到真理，听到人的劝勉、劝诫、悔改、回转，而来到了一个他不再犯罪，所以他本来要犯的许多的罪不再犯，以致看不见了这些罪。也就是说，本来他要犯的许多的罪，因着有人劝他悔改、回转，所以这些罪就不会继续的犯了，不犯罪了，都消失无踪了，也就看不见，所以是被遮盖的意思。所以这里的遮盖许多的罪，就是这些罪消失，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除了这一节经文直接的上下文，我们要留意它的一贯性，前后章，还有跟这卷书卷的所有的教导的一贯性，还有弟兄姊妹经常忽略的，就是跟整个圣经其他书卷所有经卷的有相关的真理的教导的一贯性，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好，那还有我们从远的上下文再来去看，是不是说犯罪我们不管，这个叫爱呢？我们看到以西结啊第三章20-21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
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必救自己脱离了罪。
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凭着爱心去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那这里说他就不犯罪，就必存活啊，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圣经整体的教导，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不是掩盖不管他，而是很积极的面对他，因着爱心彼此来劝诫，除掉罪，使自己也脱离罪，一起追求圣洁。那么这样的缘故呢，因为错误解经的缘故呢，我们就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有很多人，我们要看见许多的罪得以被遮掩，并非是忽视罪，不宣扬罪啊，把这个罪掀开的结果，而是因为彼此切实相爱的结果。那么这个彼此相爱呢，就包括了警戒啊，彼此的警戒。
好，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哈。刚刚讲的这个经文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不处理罪，而是说我们凭着爱去对付自己的内心的罪哈，不挑起争端，所以让本来会发生的许多的罪恶，因着爱就消失，没有发生，没有扩散。好，这个就是我们按正义来解经，近的远的我们都要顾虑到一致性啊，这样子的解释跟应用就不会有偏差。
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结论。一二三，请。
哪里有恨，哪里就看得到罪，哪里有爱，哪里就看不到见罪。
为什么呢？因为罪被遮掩了，罪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因为彼此相爱的缘故，还有自己有爱的缘故，这个罪就被消灭了，被遮掩了，还没有发生就结束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 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